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我是碧辉。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之前也上过我们的节目，一位是 Dania， 一位是林怡。来 ，Dania， 你给大家露个脸啊，就露个声音。
大家好，我叫Dania。
还有林怡，来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很高兴今天要来参加节目。
今天我们还是用 Zoom 来做节目啊，因为这个疫情呢，在众所周知的原因下面又反复了，所以电台一直都没有恢复那个直播室，直播室只能就是那个技术操作的在里面上班。那今天呢，今天晚上我们想聊的题目有点沉重，我记得上个礼拜我跟安娜和小红帽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一个新出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那这个，哎呀，怎么说呢？我真的心里面很难受。就是在录节目的前后，我就看到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呢，是我现在总结的是另外两位乘风破浪的姐姐的事情，她们才是真正乘风破浪的姐姐。当然她们只是代表她们，但她们背后呢，应该还有无数个这么样的，我可以说是受害者吧。没错，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最近在国内，甚至在我们美国中文媒体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新闻，就是在山东发现的高考被冒名顶替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社会新闻。我知道 Dania， 你在国内读完研究生，然后在美国又读研究生，林怡呢也是在国内读完。哎，我忘了有没有读完大学，等一下说啊。然后呢，又去国外留学了啊。
Okay.
我想问一下，你们俩都是读过大学的。Dania， 你还记得当年高考的一些情形吗？一个很紧张的气氛，或者是有什么很难忘的吗？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哈，比你们各位大很多，所以我是早期的高考。但是我是自己是个属于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在中国来讲算是中小城市了，就是汕头，我在那里考的，那个紧张气氛是确实是也可能还没到现在这个程度，但是在当时来讲也算是个很，就是说怎么说呢，是你人生的一个去向的一个决定关口，就是你考的怎么样就决定你去哪里，所以这种压力也是挺大的。
那时候有没有说我考上大学就可以有一种跳出龙门，就跳龙门的那个感觉呢？有吗？
是，你考上大学就改变了你的命运，等于是，我是第一年，其实我高中第一年大学，高中第一年毕业的时候呢，我考试成绩不是很好，本来我的成绩就足够去，只能去当地的一个师专，寒山师专叫什么？然后，但是呢，我有个哥哥，他就坚决不让我去，他就说我知道你的能力，你完全有可能考到一个好的学校。当时是很难过。我也想着怎么可能呢？明年我当时是一个很艰难，不过到现在我真是很感谢那个哥哥，逼我做那个决定。然后我就补习了一年，然后另外一个哥哥又帮我找了一个补习班在金山中学，所以条件很不错的。所以就考上去了，所以 真的是改变我的人生。如果我当年去了寒山师专 和最后我去了中山大学，是两个很不同的学校，我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
对，中山大学是一个名校呀，就在广州的是吧，
在南方的话是个
对是一个名校，到现在还算是非常不错的学校。当然你也是经历过一年的一个
是
那个时候是复习还算是那个复读呢，
那等于是叫复习吧，就是我是直接加入一个高中，所以我也不是应该复读吧，算是
复读，
因为我直接加入一个班在一间高中那里。
那应该是复读，现在还可以复读的。我就看到那个狗精啊，就是这一次我们想聊的其中的一位，
是
他也是复读了一年，但就是他的命运呢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呢你的求学之路就到了中山大学就毕业了就完了吗？我知道你读了研究生，在研究生毕业。
我在中山大学读了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是硕士毕业了。
我来美国又改了个专业，又再读了三年研究生。
哇，你看看，所以呢，我真的很羡慕能读书的人，或者说有机会读书的人，因为在林怡说之前，就顺着 Daniel 的这个话题，我说一下我自己吧。我也是生活在一个小城镇，到现在那个地方还算是一个县级市，说是市，但是县级市。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啊，很多年，好像是很多年还延续着我们小学考初中，要考一个重点中学的时候呢，那我们那有两所重点的中学，然后女孩子的那个考分要比男孩子高30分。不是私下里面传送的，而是公布的。对，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女孩子要考上去，你的成绩必须比男孩子要高30分，这是公开的一个标准。
放在现在是歧视，
放在现在是歧视了。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得闹了，但
是
那个时候大家都接受的，大家都接受。本来我也忘了为什么现在还记起来呢，就是前两年我们同学拉了一个微信群，有一位同学有一位在重点中学的同学，他自己反省，他说那个时候对女孩子非常的不公，他说我的成绩也上不去，但就是我走了后门，是用我的体育成绩补上去的。然后对，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人走后门了。我爸爸当时也是一个当了个小官的这么一个官员，但他不善于去钻营这些你说这些关系，不会，我的成绩也不至于差成那个样子。所以呢我就是在这种女孩子高三十分，或者是有其他的那些当官的孩子，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就是良好的老师，就那师资吧，就是一些好的师资的环境下面。当然这个确实是能改变，因为资源不一样嘛，对不对？
是。
所以我就是被挤掉下来了。我前两天在组织嘉宾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有那么一波妈妈，现在在美国的，他们也是一些小城镇，然后他们就说了自己，他说我没读过大学，我不敢上节目，他说这个节目跟我无关。其中有一个说了是什么呢，他说我成绩很好，当时他是被保送到他们的重点高中，就是不用考，人家就要他了。
哇，这么厉害。
对，但就是当时他跟弟弟一起读书，然后呢他得等弟弟，他们家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就没有多余的钱了。他们说如果他弟弟考不上重点的话就让他去， 就弟弟他的考试，他保送的那个名额就肯定比保那个考试要提早嘛。然后结果他弟弟考完之后呢，他弟弟考上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再读。他说他是初中毕业，他就因为家里面只能供给一个孩子上学，所以呢，那男孩子考上了，然后他这个当姐姐呢，只能回家干活，然后创造收入供给这个弟弟上学。其实说起来，我真的很难过，真的非常难过，因为虽然我的经历跟狗精跟那个李春秀他们没有完全一样，但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相邻，就大家就是有关联的那么一种关系吧，是不是？那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嘉宾跟主持人在高考这件事情上面，的经历啊，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 Daniel， 你经历过高考，经历过在中国还复读，然后呢，硕士之后来到美国，又继续换了一个专业，又再继续读完你的那个硕士学位。
是。
那林怡呢？林怡经历过高考。我知道你有点不一样，对，来你说一下你的经历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总的来说我还比较幸运的，很幸运的应该算是因为我当时上这个可能当时也还算比较学习还可以的，然后考了我们那儿比较最好的高中，然后那个高中呢就是升学率是几乎是100%。
嗯，
然后重点率可以到90%以上这样的。
嗯，
所以高考的时候我觉得周围气氛是比较紧张，但是呢我们当时班主任其实那位老师很负责，但是他可能是属于那种很严厉的那种负责人啊。当他到最后快要高考的时候，他都是把大家赶出去玩，说不要在教室里学习，你们出去玩。然后跟我说一定要就是内紧外松，就是心理上要把这个当个事儿，但是呢不要太在意，毕竟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太紧张的话呢就是不能发挥正常。所以我们遇到的这些老师，每一科老师我都觉得很负责任，也很幸运。
是，
就当然我知道有其他的老师，同一个学校没有其他的老师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当时在那个班我觉得真是很幸运。然后遇到那班主任呢，他非常非常严厉，甚至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一个小事，但是他小题大做，但是到最后高三的那时间，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发自内心的为每一个学生出发考虑。所以我当时其实高考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吃好睡好管他考不好不好那种。然后考完之后那时候我们好像是先知道成绩，然后再报志愿。然后我就只填一个学校一个志愿。当我们老师看到之后就特别崩溃，然后你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然后我说出了问题再说吧。然后就是老师就是属于那种他很希望你就是能好好的上大学，但是不希望你有任何的这个纰漏或者是问题，然后能导致不能去上学，他也很希望上自己心仪的。所以最后呢坚持所有的志愿只填一个学校一个专业的时候，他后来就说那好吧，那你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尊重你的意见。所以对，我觉得我还比较幸运，一路也比较顺一些。然后后来再去欧洲上研究生呢也是比较幸运的，然后有正好我们有两个同学一起想去那个学校，所以就一起准备考试啊的这些申请。所以我没有经历过就是我因为我自己也确实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努力的孩子，我就觉得够用就行了，就是一直是这种状态。所以也不是那么很努力，但是还比较顺一点。真的是很幸运，就是从遇到的老师很幸运。
对，我知道林怡她的报专业这边呢真的是 我觉得非常的执着，可以再说一下。不过呢，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像Danny 或者是李春秀、狗精他们那样子
纯纯
需要考一个好的大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你有这个压力吗？
有啊，当然有了。我觉得从小我妈就说你要考不上大学就怎么样，然后我爸妈就是这种，我妈以前是老师，我爸是工程师，但是呢，就说你要考不上大学，那你自己想办法吧。我们是没办法的，你要考上大学的话，学费我们肯定是给你出的，所以。虽然我那时候我其实说实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压力，但是也是有压力的。
那其实这个相比起来，你考不上大学，不是说在家里面要干农活，务农的状态，只是你可能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单位，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不敢想象，因为务农的话还有我没有地呀，对吧？家里，然
对，所
后
以你没有，你不是生活
工
在
作的
农
话，
村，是吧？你没有
对，
生
我
活
不
在
生活
农
在农
村。
村，
对，所以呢，可能就是这个没办法做公务员，可能就是在工厂里面，反正就是你怎么着也会有一份工作，只是可能没那么体面，没那么轻松。我这么总结对不对？
我觉得不敢想象，因为我也不知道至少我觉得说没有现在这个状态吧。
对，就是，但就是当时你也没有觉得你要来到美国生活呀，对吧？就是在国内的那种情形，所以我们怎么说跟这些在媒体上面报道的李春秀跟狗精还是有本质上面的不一样。因为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成长环境在中国里面已经。因为成长的环境有阶层、有阶级，我真的想说阶级啊，有这么一分了。但就是，在美国的话，它可能这个阶级没那么明显。或者说，我们在 Zoom 上面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成长背景跟狗青、跟李春秀他们还有一段差距，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就在农村里面生活的是吧？所以他们的这种需要高考来改变命运的这个渴望，寄托在高考上面的那个百分比，真的是非常重的。那好，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聊一下这个沉重的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晚上的往事如风，在 Zoom 上面有我碧辉，还有两位嘉宾，一位是 Danny，一位是林怡。刚才那一节，我们都各自跟大家聊了一下。各自的一个在高考上面的一些背景啊，我是没有读过大学的，我没有参加过高考，那我只能说一下当时我们这个小县城啊，现在是一个县级市，对女孩子跟男孩子在参加重点高中时候考分的一些区别。林怡最后的时候也说了，她在高考的时候没有一丝的压力，是因为班主任挺好，是吧？ 还有一个呢，我就是非常不客气的就给他总结了。咱们本质上面跟陈秀春跟苟静不一样。对不起啊，刚才我在上一节一直把陈秀春就称呼李秀春，李春秀，对，还是错了啊，李春秀，其实是陈春秀，陈春秀，哎，苟静，对，对不起啊，道歉。然后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比他们还是要幸运。那你刚刚说到你有一个很好的班主任。其实我对这个苟静的案件关注比对陈春秀的要多一点。当然不是说他们哪一个会更痛苦，更受到伤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苟静这个特别的特殊，因为他考了两次，就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在国内你考大学上大学，你的户籍你的个人档案都随着你到了学校。那这个苟静第一次被人家代替了，然后第二次呢，也就是糊里糊涂的，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后面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集团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像现在说的什么叫产业链吧，就这么一个操作。但就是说回来，这个班主任其实像现在苟静，我看到他对外面的一些报道一些喊话，他对班主任的教导还是非常感激的。然后我们也看到苟静他在自己的微博媒体上面的一些文字也是非常的有水平，是吧？不管是采访他的思维他的逻辑各方面，真的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这么一个女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咱们在学校学到的，其实说句坦白的话，就说那个老师啊，现在就说那些师资那些资源非常有关系。Dania， 你那个时候你觉得你们班的，或者说你在求学的当时，你的学校比如说高中啊，老师和那个学校整个环境有没有分别呢？比如说你在普通的中学跟在重点中学有分别吗？
那是差得很远的。
是怎么样？
就我原来那个中学呢，也还是可以的，但就是说，不是最好的，但也算是不错的学校。所以呢，那周围就有不少同学就没有把考大学那么当一回事，他们主要是。可能家里也没有人在这方面给他们引导，他们也不知道说，因为那时候还是比较新鲜的事情，那是80年的时候，开始恢复高考还没多久，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不可能，所以就干脆就不试了。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家里的哥哥姐姐对我还是比较支持的，然后但是后来第一年没考上以后呢，去另外一个叫金山中学，那个学校呢是非常在我们那里当地是最好的一个中学。那个气氛，那个老师的质量都感觉都很不一样。你那个每个老师看起来你都是觉得就说都是气质好，就光看起来就已经觉得他们是一直比较不凡的。然后那个同学那个环境那真的是一分一秒，我们就住在学校里面，一大早就起来去晨读，在山上，就是在对着大山那样晨读，呀，所以这是很从各方面，同学老师师资力量和同学的来源，同学的质量，各方面都差很远，所以最后教育的质量就是这些的总和，不光是我个人的努力，就是说还有这环境这各方面的总和，我对这个苟静这件事情看了以后有几个初步的感觉，就是可能跟我现在这个话题不完全直接联系，但是我有两个
触动，
有两个触动，一个是觉得看起来这位女士哈还是挺有能力的一个人哈，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那句叫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
对，
虽然她被剥夺了，就说。本来好像应该是属于他的读大学的经历，但是他没有读上大学，结果现在 还是成绩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这样更证明了他的实力。
嗯、
就是说，
嗯、对，
那读书的话、嗯，其实这是个机会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
嗯、
像我在我兄弟姐妹之中，我是最不聪明的一个，但是我读的书是最多的。
嗯、
所以，这个读书，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证明什么东西。
嗯，
因为很多因素在里面。
嗯，
能够在没有读书，然后自己走出一条路来，啊、我觉得这种能力还是比读书甚至可能还更强一点。
嗯，
这是我一点感想，我就开始看他的。
嗯，
第二呢，就说这件事，当然如果像大家现在描述这样来看是很不公平的。就是不过这么多年来，我有时候也对新闻媒体报道那些东西，经常是上了不少当，所以现在我看这些报道啊什么、
嗯、
我都是要很小心。
嗯，
有没有每个故事都有它的两面在那里，所以我不希望、
嗯、
但是呢，如果这种事情是真的发生的话呢，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被揭出来是个好事，因为这个、
嗯、
这个制度本身就需要改革，要、
嗯、
因为伤害的不光是他们，
对，
而且千千万万的人，而且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公平的，所以他敢站出来发声，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他，因为你知道在这种环境上要担当的风险，和他应该也知道的，
对，
就说这种事情揭露出来，你需要付出的代价应该是很大的，
对，
所以呢我很感谢他的勇气，就说能够站出来，因为不过这个就是这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不光是他的命运。
嗯，对，你说的我也认同。 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这句话我一直用来鼓励我自己。嗯，另外一个呢，你说的，嗯，就像他这种勇气，他也会有一些代价付出来的。
嗯、
那其实这个代价已经在他微博发出来第二天已经开始形成了。为什么？对，他的老师去拜访呀，或者说他收到亲戚。因为那个当地就说他对他这个报道对当地没有一个正面的形象建立起来啊，就让他去撤那些删除那个微博，他受到了这些的压力，然后呢老师还要跑到他现在这个城市去见他啊，我们不能说其他，去见他，然后呢其实这些都已经开始涌现了，我知道这些已经造成的或者说已经被偷走的这么一个命运，你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就好像陈春秀他要求回到那个山东理工是吧，我要重读，他说学校说我们没有先例，我不可以。但其实我觉得我像他这种情况，我还是挺同情这个陈春秀的，这个学校的这么一个答复，我觉得有点不太近人情。其实这些事情我发现这段在美国生活这差不多20年，其实有规章制度，但就是也有人情，可能跟美国这个教育体系他们的一些操作不一样吧，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真正体现了我们华人这中国文化的那个有教无类，还有一个活到老学到老，就这么一个，我们经常在看到几十岁的还在上学是吧。好，这个扯远了，我想问一下那个林怡，你是没有像新闻报道的那种有压力到你考不上了就只能在家里面务农，没有这种压力。
我当然有压力，当然有压力，只是这个压力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不能很清楚的认识到这是什么样的压力。
那是什么时候呢？就考试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是吗？
没有感觉到，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想，如果没有考上的话，我觉得真是不敢想象。
那你
所以我现在如果换过现在再让我报这个志愿，我可能就不会只报一个学校一个志愿。
对对，我知道
没经过。
对对 Danny 可能不了解，因为我了解林怡，我知道他因为对 他的专业的热爱，所以呢他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他所有的志愿都是报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好像是一个专业是吗？一个学校
同一个专业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
太棒了。
他就特别的拧，
觉得特别可怕。就是那时候我报完之后，我觉得回来告诉我去之前去学校填志愿之前，我就告诉我爸妈了，我就是要上这个专业，然后就给我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就是说不要那么太这个人生啊很长的，不要老是只想着一个，不要太过于执着，而且即使你不是学这个，你以后你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呀，而且呢你即使学了这个呢你未必以后做这个工作，这句话是应验了。
对对对
对，所以但是当时我觉得因为那时候你可以十几岁嘛是吧，十七八岁，没有什么人生经历，也没有什么这种，我觉得不要说抗风险的能力，抗风险的意识都没有。
对，
所以那个时候做出来的事情确实是很就是从现在来看是觉得不可接受。所以如果现在来看，当时如果真是因为这个没有考上，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后悔的。
但是我还是很佩服你那种那种激情，就是年轻人就是需要有点激情，那么年轻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这是很难得。
对，
这个但现在确实是，如果换到现在，我不会这么去做了，我就会选一个比较把稳的。
对，那是因为你经历过，你现在有一些阅历了，这个
是
不一样的。
对。
对，
是，
所以这两天我跟我儿子也在说，我说知识改变命运，性格也改变命运，这些呢都在我们周围发生着，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农村的孩子，或者说在一些小城市小城镇的孩子，他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环境，一个以后的一个更好的生活，他们就期待在高考中能够发挥正常，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但就是他们不是不努力，也不是说没能力，努力过了，能力也在那儿了，但就是被偷走了，所以这个就是非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的悲哀。但就是换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狗精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像刚才 Daniel 说的是金子在哪都发光，那他没有自暴自弃，当然他也有他的那种对命运的一个无可奈何，所以那只能够逃避。每一次回到自己老家的时间都不超过三天，我真的是觉得很悲哀，因为我自己有差不多的一种感受吧。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考上重点中学，也从此之后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只是读了一个中专。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像狗精的这个，他是用他的性格改变了命运，就在他本人的这个命运的过程中，他现在生活还行吧，就是也安家了，孩子也考上大学了。但我就看他在媒体上面发的文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但不管
但我和飞有不同的感觉。
你说。
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应该让尽量的，当然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平，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资源过于的集中，很多孩子就是没有这个机会去接触这个，或者是没有这个机会去上学。因为我有同学，我觉得当时因为我们学校我中考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考上我们比较好的高中。我周围有同学他们就是这种农村来，他当时跟我说他小学的时候是用一个土砖垫在脚上写作业的。有这样的孩子，我就觉得说但他能出读最后上的是清北这样的学校，然后非常非常棒，现在是国内也是有很好很好的这个生活品质。我觉得当时能给他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相对来说，一个是重视教育，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像现在那么过于集中的一个资源，那也就是说他遇到的老师还是不错的，师资的能力是不错的，所以他才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的是，如果是资源过于的集中，我觉得不要说乘风破 浪，乘风破浪这个，或者是金子都会发光，我觉得这种事情，这个鸡汤得看什么情况。
嗯，
因为如果你给一个蚂蚁一个梯子，它能爬上游轮，它也能乘风破浪，但是它没有梯子的，只能上一片轻舟，它就不能乘风破浪。所以关键是梯子是怎么样的，然后看这个蚂蚁有什么样的能力去适合找适合它自己的。
对对对，林姨也点出了我们现在的状况。其实昨天晚上我跟我儿子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非常专注的在听，就一直在问我就是这些细节呀。我也跟他说了，我们那时候女孩子女学生要比男孩子高30分，他都惊掉下巴了那种感觉。对，然后他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这些学校所有的东西都不那么 balance。 他说他用了一个 balance， 他说用如果是 balance 的话，那就不存在这种歧视或者说这种不公的现象发生了。确实林姨刚才说的那些呢，都是我感觉啊，都是点到了这个系统的一个弊端。但就是在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去改变它的时候，单单就是狗精啊、陈春秀他们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不是说要，当然不是说埋怨，把所有的责任埋怨到那个资源的分配上面了，因为他们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现在媒体上面的报道就发现了有242名山东的被冒名顶替的。就是对，他这个已经发现出来，应该还有更多的没有发现，还有很多网友他也自己提出来一些质疑啊，就没有经过正式渠道去证实的一个质疑，就说当年高考怎么样。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现象，可能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它改变掉的。好，时间关系我们先打住，回来，我们广告回来再继续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节的往事如风。那现在我们在 Zoom 上面的依然是我碧辉，还有 Dania， 还有林怡。刚才前两节我们一直都回顾了，或者是把自己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其实在一个学校里面的资源，老师也好，或者是这个同学的我们说是生源啊，就是不一样的时候呢，所形成的一个环境对你的学习也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那老师呢也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再说回狗精，他现在发的这些微博，他说他不是要去找谁的麻烦，他就是说要找出这个背后的利益链，他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儿？因为他是复读了之后又考了一次，所以呢，他其实在后面就想弄清楚背后的利益链是怎么样。然后呢，在他发出来这些微博这信息之后呢，就像他说的，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这个链条啊，犹如蚍蜉撼大鼠，瑟瑟发抖的人最容易抱成团。非常显然，他的周围已经有这些瑟瑟发抖的人了。我看到有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有一个人在媒体上面，在就这么样质疑 质疑这个狗精，就说你的生活条件已经达到了中上等的程度，为什么还要去为难自己的老师啊？他用的是为难。然后呢，他说你狗精没有反省过当年教你的这些老师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吗？啊，这个重点词就是老师承受压力。就说你现在已经是公众人物了，为什么没有以德报怨的度量去原谅一个曾经犯过错的年近花甲的老人？但后面还有一大堆啊，就说这些狗精他的形容中那些皮肤已经在抱团了，而且这个不是一个，还有其他的啊。那你们觉得他们这种想法，就是说你为什么用以德报怨来对你当年教你懂事懂道理的这么一个老师呢，这么对待他呢？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狗青的生活现在已经很好了，有必要这么去吗？
听起来他们好像是说他以怨报德，就是当年老师对他那么好，他现在
对
这样的
对对对
呀，其实就是一个介词了。
嗯，
其实这些老师可能做了很多好的事情，现在我们应该针对的是就是这件事情本身。
嗯，
就说因为他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就算影响两个人也是不对的，不对的事情就是应该是最迟早会揭露出来的，这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嗯，
只要是这件事情本身是绝对是很错误的，对吧？他们这样的做法，如果是真的像这样发生的话，确实是很错误的做法。所以呢，狗精现在这样站出来呢，他做出的将不会是影响，这个影响不光是对他和这个老师，而是整个社会，可能还是像以后的千秋万代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个人是觉得，虽然可能是会伤及一些人，但是每件事情改革和进步总是要有一定的代价的。所以这就是社会要进步的一个代价，就是说，你这个老师当时你确实是也是做了一个很不对的选择，那你也必须从他的角度来讲，也需要为这个你做的这个选择付出代价。这个不是狗精给他带来的伤害，而是他自己为自己的选择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我是信上帝的人，所以我是相信就是最后上帝有他的审判。
对，所以呢，他们那个人就说质疑狗精没有以德报怨的度量去原谅这个老师，然后就说如果他们还有一个道理说，如果没有当年被顶替，你能保证自己的生活一定会比现在好吗？就这么一个假设，
是
这是一个伪命题吗？
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讨论这些东西跟这个跟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是毫不相干的。但是
我觉得这些就是纯洗地叫圣母婊，就是
纯洗地。
我以德对我以德报怨，我何以报德？他老师教给我的这个知识，我觉得人生整个积累不仅仅是读那两本书，老师教给我们这个知识，包括某一门功课我们学得好，老师教得好，那是只是证明他这个讲课的功力很好，讲课的能力很好，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育人的能力很好，或者是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不会知法犯法，也不会触犯法律，并这不是不能等同的，他这是讲课的能力和他的这个人品和他育人的能力不能等同。所以我觉得正因为老师教给我们这个知识，让我们启蒙了，然后呢有思考了，我们才要去思考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去该去做，什么样的行为应该去付出代价。所以我觉得这个我非常支持狗精，他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说为自己找回公平公正，更重要的是为更多的人找回公正，而且也为防止以后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做出努力的。
对对对， 我就看到了一篇公众号，他就说了，因为狗精还有陈春秀他们这一次的对当年高考的冒名顶替这么一个事情的揭露，所以呢，今年的高考生们，你们可以放心的高考了。
是的，
就是对这个产业链也好，对这个社会现象也好，一个警醒，就是说那些在产业线，就当年在这个产业线，或者说现在还在产业线上面的人，应该被有一个吓倒了，是吧？就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好像是有一些部门已经开始介入去调查了。那这些其实在社会上面是一个很负面的一种操作，一种现象。那正是因为他们站出来，可能会面对另外一个利益团体的攻击，但就是至少也是一个阻吓的作用，是吧？
是，
是的，
对。然后呢，他们也说了，如果那就是说攻击他们那个攻击狗精的话，就说如果当年没有被顶替，你能保证自己的生活一定比现在好吗？我觉得这个假设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他这个人，就是说这篇文章，或者说现在这一班人，他们用这些来转移公众对真正犯罪、对真正在这个产业链上面违规违法的那些人的一个转移，把他们那个注意力给转到这边，反而来指责狗精，你为什么现在你想想，你现在这么好啊，你这条路走成那个样子，还不是当年没考上吗？如果考上，你可能还在办公室里面，看着报纸，端着一杯茶过日子呢，你不一定有现在这么好的一个生活。他们用这个来做一个伪命题，哎呀，我觉得真的是说这些话的人真的是没有一个良心吧？我说良心是不是饶了他们呀？
这些行为是非常恶劣的。
嗯，
我觉得不过也是预期的，因为这是触及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是在挣扎的，就是他们肯定是会尽一切能力来挣扎和反抗。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很重要的就是对于家长和学生还有老师，我觉得到底想，我觉得尤其对家长来说，应该教孩子吧，告诉孩子从学校应该学到什么。
嗯，
这老师一定就是完全没有错的吗？一定是圣人吗？我觉得不。所以我觉得还有这个社会应该想反思一下，不要把这种什么天使啊、圣人啊这样的扣在某一个行职业上，也不要把脏水泼在某一个职业上。每一个人不能代表一个行业，并且这个行业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他把那个课教好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是他如果在社会再加上什么这些其他的道德要求，这个怎么样的话，这个我们很难去用这个总的这个道德标准去衡量每一个老师，就包括之前跳楼那个小女孩，我觉得那样的老师非常恶劣。但是你在选老师的时候，包括面试的时候，怎么去杜绝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还有包括家长怎么去告诉孩子，遇到事情遇到老师的不公，遇到整个世界的不公的时候，遇到比自就可能对自己产生很大影响，甚至是可以改变自己人生的这样的人的时候，怎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怎么去反抗，或者是争取自己的利益，或者保持自己，这都是很难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让家长还有老师思考，还有整个社会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教孩子。
对，就是说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教出来的这些学生，其实以后都是我们社会上面一个栋梁，不能说他们做出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才是栋梁，所有的人民，所有在底下金字塔底下的人。